喺詩篇第130篇第6節嗰度話，佢話我嘅心等候主，勝於守夜嘅等候天亮。我嘅心等候主，勝於守夜嘅等候天亮。我相信喺古時代有好多嗰啲守望嘅兵丁啊，要企喺嗰個城樓上面嚟到做防守看野嘅工作。我諗對於一個看野嘅人，佢心嘅裏面一定好焦急，同埋呢佢隻眼呢要不停嘅嚟到注意四周圍有啲乜嘢嘅動靜啊。如果發覺似乎有啲可疑嘅物件喺度移動，佢會即刻留意，因為呢好可能就係敵人趁住黑夜嘅時候嚟到進攻佢哋嘅城牆。呢一個就守望嘅人，佢一定要好警醒下，佢唔可以瞌眼瞓，佢一定呢時時要周圍喺度睇，任何少少嘅動靜都可能係帶嚟有災禍。因此作為一個守望嘅人，佢一定呢係好緊張下，時時喺度注意住。同埋呢一個守望嘅人，佢心嘅裏面一定好盼望快啲天光啦。如果天光咪好啦，天光嗰時或者呢我可以呢係交班啦，我呢唔使再繼續喺度呢咁集中精神全神貫注咁喺度嚟到防守喺度防備。因此一個守望嘅人，佢心嘅裏面係幾咁盼望點解唔快啲天光呢？天光嘅時候呢就環境已經轉變，天光嘅時候就黎明嚟到。但佢喺黑夜裏面，佢仍然有一個嘅責任，佢就要全神貫注努力嘅嚟到去防備警醒緊守。各位弟兄姊妹，聖經裏面話，佢話我哋就係嗰個守望者。我哋喺度等候一件事，等候乜嘢呢？聖經話我嘅心等候主。我唔知各位弟兄姊妹，你嘅心嘅裏面係咪好渴望等候，好盼望有一日主耶穌快啲嘅返嚟。呢一個嘅黑夜就好似要過去啦，我哋等候黎明光明嘅嚟到。但當我哋仍然喺黑暗裏面嘅時候，我哋嘅責任就係警醒緊守，你要做防守嘅工作。喺馬太福音第24章係被稱為橄欖山嘅訓言，一段嘅訓言特別係就講到主耶穌再返嚟嗰個嘅警報，一方面係講到有乜嘢嘅預兆然後主耶穌要返嚟，另外一方面佢係提醒我哋呢班做神嘅兒女嘅，我哋應該點樣等候主嘅再嚟。上一個禮拜已經同大家思想到由第1節到14節，今日會由第15節開始繼續同大家嚟到思想。請聽我讀出馬太福音第24章15到22節。你們看見先知但以你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下面有一個嘅提醒啊，佢話讀者經的人需要會意，即係你唔好亂解呢節嘅聖經，你要好明白到底呢節聖經講乜嘢。佢話那時在猶太嘅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嘅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佢話當那些日子，懷孕嘅和奶孩子嘅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在马太福音第24章开头的时候曾经提过，做门徒和耶稣上了橄榄山，他们就在橄榄山上面望住耶路撒冷城，好靓的一个城，他们又望见圣殿，但耶稣就说圣殿将来要被拆毁，没一嚿石头留在第二嚿石头的上面，所以他们门徒就很心急，他们就问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几时会有这样的事？第二，他说你降临有什么预兆？他第三个问题，他说每日有什么预兆？我曾经提过耶稣呢就分别解答门徒这三个的问题。所以由马太福音24章第15节开始，耶稣是回答第一个的问题，就说你说圣殿会拆毁呢，几时会有咁嘅事呢？耶稣呢就引用旧约但以你先知嘅说话。咁如果大家你系用礼拜堂嘅圣经吓，你就会发觉喺上边嘅顶嗰度咧，就将但以你书里边提出嘅讲到那行毁坏可憎嘅，会站在圣地列咗出嚟，就是、但以你书9章27节、11章31节。12章11節列咗出嚟，就話喺但以理書裏面一共三度嘅地方都提到話將來會有一個係行毀壞好可憎嘅，佢會企喺聖地嗰度。原來當耶穌講呢一段聖經嘅時候，就呢一個嘅預言已經發生過。原來喺主前168年，当时有一个叙利亚的王叫做安提柯古以比芬尼，他就进攻耶路撒冷，结果呢就夺取了耶路撒冷城，就走入圣殿的里面。因为他当时很憎那些犹太人，还有对犹太教非常之的反感，他很想那些人都能够是归服希腊，因为希腊的文化几咁嘅崇高，于是他就用一个最可以话咧最令犹太人反感嘅事嚟到去污秽佢哋嘅圣殿。犹太人觉得最污糟嘅动物就系猪，佢又将一只活生生嘅猪喺圣殿嗰个嘅祭坛上面嚟到去献祭，将嗰只猪献祭俾边个呢？就是献祭他们希腊人最信仰他们神话里面万神之神这位宙斯。于是他将一只生的猪在这个圣殿犹太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杀了那只猪来到献祭给他们的神宙斯。这件事令到以色列人非常之的反感，整个民族的情绪非常之的激动，因为怎可以这个的祭坛是他们奉献给耶和华神，这个是分别为圣，这个是犹太人认为最重要最神圣的地方，竟然间被这个外邦人他不单止擅自走入圣殿，而且将一只更污秽的动物是在这里污秽了整个的祭坛，污秽了整个神的圣殿。所以当耶稣讲一段说话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知道但以理的预言已经有应验，就是主前168年所发生的事。然后跟着当时呢在所谓两约之间就说旧约和新约之间，大家都知道旧约和新约之间中间距离有400年，那400年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或者叫做间约时代，就说由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有400年的空档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在那400年里面犹太的地方是非常之的混乱，犹太人有很多的民族英雄兴起，他们反抗这个外邦人，外邦人就用很多的方法来到压制他们，亦都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很激进的党派就是粉锐党啊，一个粉锐党有一个人叫做以东，他就带领了7000个人进入这个的圣殿的里面，就杀了圣殿里面很多人，因为当时他们是一种民族的激愤啊，要来到反抗这些统治他的外族人。一路到主后70年， 就是正式这个希律所起的圣殿被拆毁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在当时罗马帝国进攻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围困这个城，围困了四五年那么久，由主后六十六年一路到主后七十年，一路在这里围困这个的圣殿，结果到主后七十年，他们卒之是攻陷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因为有天然的保障，它起在一个的山岗上面，还有它的城墙非常之高，所以外面的军队呢很不容易进攻。所以当时罗马人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就是团团将这个城耶路撒冷围实了，等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呢没有办法走出来，于是呢他们是活生生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被饿死。犹太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芬，他又写了一本叫做《战士记》，就是描写在犹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因为他从来未见过一个这么惨烈的战争，简直好像灾祸一样。他说有很多那些犹太人在罗马军队要围困他们的时候，他们全部就走散入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本来如果他们疏散就有机会脱险，但是怎知他们就逼埋在那个城的里面。结果呢就由于一路被人困住，困了成四五年那么久，所有的粮食都全部没晒了。就眼白白见到开始有些年老的慢慢饿死，跟住那些细路仔饿死。他说有些的妈妈都没办法了，见到自己那些细路仔已经死了，就煮他那些仔的肉来到去吃。这位的历史学家就描写那种惨烈的情况。结果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当罗马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发觉他们俘虏了的，即是可以活生生俘虏的人是九万七千个人，但是死的人却是一百一十万人。因为有绝大部分的人是堆起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当那些罗马军队有机会正式攻陷了城墙，打到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说，他说那些罗马士兵都不敢看，因为一拱开一道门就见到整地都是死尸，整家人是堆埋在这个房屋里面，就活生生的被饿死。因此耶稣跟着下面就讲了，请我们再看第十六节。他说那时在犹太的你应该逃到山上面，你不要走在城里面，你应该走去山上面。他说在房屋上面的你千万不要下来家，还说剩下衫然后先走，你即刻就要走了。他说在田里面的你又不要回去拿衫。第十九节他说当那个的日子，那些怀孕的还有在这里喂着 BB 仔的那些人又祸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孕妇和那些刚刚抱住的 BB 仔那些妇人是最难逃走的，他们怎么可能走呢？因此他们就有祸了。第二十节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因为巴勒斯坦的气候冬天是最多雨的，是落雨的季节，一方面落雨，另外一方面寒冷，这么冻又落雨湿湿，怎么走难啊？是走难的人来说一个祸患来的。他说不单止你不要遇见个冬天，你又不要遇到安息日。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不行得路的，那就被困住在这里没得走了。所以你千万不要遇到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祸患。因此当我们解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一方面我们承认在历史上面已经曾经发生，就包括主前168年那位叙利亚王是污秽了圣殿，再加上主后70年当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拆毁，因此那些行污秽可憎的他们企起圣殿。就但以理书里面几次的预言是已经一一应验，但我们都可能望见将来，可能将来会再有一次那个行污秽可憎的再一次企起今日，
以色列的国土耶路撒冷一个圣殿的地方都不定。因此耶稣在这里说，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到底讲什么。因此一段圣经可以说是答复那位门徒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几时圣殿会被人拆毁。结果在耶稣讲完没几耐，主后70年，这一段圣经已经清清楚楚得着应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23节开始。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睡在哪里。耶稣除了讲到是回答门徒所提出来的几个的问题，几时圣殿会拆毁呢？几时会你降临呢？因此由第23节开始，他讲到答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降临之前到底有什么的预兆。耶稣在这里做应用，他说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会迷惑很多的人。他说那些假基督假先知甚至他们都会行大奇事大神迹，他说甚至连一些基督徒都可能分辨不出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呢，还是假的基督。我们不知道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来了或者未来，没错，在教会历史上面过去曾经有些人他们一样可以行大神迹大异能，他们又宣告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譬如在1831年在美国有位的牧师叫做约瑟威廉米勒，他就宣告，他说再过12年主耶稣就回来，他说耶稣会在1843年再降临。当然他是讲错了，结果1843年耶稣没回到来，他就说我再讲过耶稣呢是在出年，即是1844年10月22号实回来。今次他不单止讲年份，还讲埋个月和埋讲埋个日子，结果那一年他又没回来。但后来呢就有另外一个的女士，他就说不是耶稣在1844年10月22号的确回到来，不过回到一半就没落来。他说耶稣已经回到来，所以耶稣就呼召了144,000人都聚集起来，结果他就创办了一个教会，就是今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很多的教派或者有很多的异端，他们都宣称耶稣基督已经回来，或者他们会告诉你耶稣基督几时会回来。但今日我们千祈不要受迷惑，因此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假基督后来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大家会看见有所谓直基督的出现。直基督就是那个他以为自己就是基督，能够迷惑很多的人，叫很多的人跟从他。另外在这个直基督的下面有很多的假先知，所以在马太福音如果大家一路看24章开头上面，耶稣基督其实已经警告，他说将来会有假先知出现，将来会有假的基督出现。但是在第24节这里是讲假基督和假先知都会一起出现，而且他们会行大神迹大奇事。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必须要很警醒，好像一个守望的人，见到有什么风吹草动，见到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我们就要警惕，到底这个是不是主再回来的预兆呢？然后由第29节一直到第31节就讲到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日子是怎样，请听我读出
29-31。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世都要震动。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落。有第29节，耶稣又开始答另外一个的问题，就说末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的预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全本圣经一起来到读。圣经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新约和旧约是彼此的呼应。根据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因为有今世和来世，今世就是现在这个的时代，来世就是一个呢永恒的国度，那个将要来的世代，那个呢是一个他们梦想里面一个黄金的时代，一个很美丽的时代，是一个弥赛亚作王的时代。所以在旧约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有今世和来世之分，在今世和来世中间呢就有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亦都可以说呢就是世界的末日，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所以旧约有很多的先知老祖已经预言，那个所谓耶和华的日子要来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哇，你千万不要见到那日啊，哇，那日会怎样呢？天世变动，那日会有什么事发生？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请打开西番雅书。如果在大家手上的圣经是旧约1035页，旧约西番雅书，我们看第一章14-18节。西番雅书第一章14-18节。那日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西番雅书1035页，由第14节开始。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耶稣讲的是一班门徒，门徒都熟悉旧约圣经，门徒都在犹太教里面可能受过训练，他们都知道过去在他们犹太人的先知里面老早已经预言今世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来到会怎样严厉，那日来到呢会怎样呢，是祸患的日子。然后当那个日子过了，就是神的日子来到，那个末世的时候就来到了。耶稣继续带出这个的思想，所以耶稣呢就利用他们犹太人所熟悉的这个日子，亦都讲到将来这个的世界结局的时候，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日子会是怎样的日子。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前后彼此来到连贯。当我们读新约 我哋一定要明白旧约。当我哋读旧约，亦都要睇埋新约，我哋就能够对将来嘅日子有更清楚嘅了解。所以耶稣就特别形容，佢话嗰日嚟到有乜嘢嘅预兆呢？嗰日嚟到系点样一个灾祸嘅日子？好，而家我哋继续睇翻马太福音第24章，我哋开始睇32节啦。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一段圣经，就耶稣开头一路讲咗好多嘅预兆吓，我哋开头睇过，开头嗰十几节吓，特别讲到就末世有啲咩事吓，民要攻打民，你要听打仗嘅风声啊，饥荒同地震会越嚟越增加。我哋都今日好清楚睇见呢啲事已经逐步逐步喺今日我哋一个时代一路一路嘅应验。然后耶稣又讲到圣言会被拆毁嗰个预言吓，点样得着应验？然后我哋又睇见一个末世主要再翻嚟嗰个日子，你都好快要临近。所以耶稣佢就话：当你哋睇嗰啲无花果树啊，见到咧嗰啲树枝慢慢慢慢一路生长长叶嘅时候，你都好聪明噶，你都知道，夏天嚟啦，啲树叶都生长啦。佢话同样，当你哋睇见呢啲事嘅时候，你就知道主再翻嚟嘅日子好近。点解有好多时候我哋仍然咁硬？我哋仍然好似觉得主耶稣翻嚟嘅日子仲未到。其实当我哋真系睇清楚今日呢一个嘅世局，今日有好多嘅事嘅时候，先老祖已经同我哋讲，主耶稣再翻嚟嘅日子系非常之近。因此，到耶稣用嘅口气系非常之重，佢话你哋应该知道主再翻嚟嘅日子就近了。第33节，或者我哋再睇一次，33节，佢话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耶稣好强调就系你哋应该知道，你哋冇办法话唔知，因为耶稣已经好清清楚楚将呢啲嘅预兆，将呢啲嘅预言已经系讲得好清楚。但系另外又好矛盾喎。我唔知道你剛才讀的時候，一方面耶穌講到有些事你們該知道，但耶穌又講你們不知道，有什麼你們不知道呢？第36節，他說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他說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好似好矛盾，到底圣经系咪矛盾呢？一方面耶稣话你哋应该知道，但另外一方面又话你哋唔知道，佢话连我都唔知道，唯独父知道。点解有啲又话你哋应该知道，有啲又话你哋唔知道呢？我谂嗰个关键嗰个喺边度呢？一方面我哋应该好清楚知道，有一啲嘅预兆系一路喺度应验紧，我哋就话主耶稣好快翻嚟。但到底耶稣在哪阵时回来呢？是今年呢？出年呢？后年呢？大后年呢？哪一个月份呢？哪一日呢？哪个时辰呢？不知道。我们今天不需要去揣测到底耶稣是几时，哪个时刻，哪个年代，哪个月份会回来。但我们却是另外一方面很清楚知道，就是主耶稣的确很快就会回来，因为那些预兆是越来越应验。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很警醒，
一方面我哋唔需要去估到底耶稣系今年、出年、几一年翻嚟，但我哋应该好明确嘅认定主耶稣的确就快要翻。圣经点样讲咧？佢话已经喺门口啦。佢人子已经翻嚟，就在门口啦。不过等住行入嚟咁解。你咁你都唔知，你咁你仲唔惊，你咁你仲唔警醒，你咁你仲唔忠心。跟住耶稣继续举好多嘅比方，佢好似一个仆人啊，佢要去外国，就将所有嘅事交代俾一个主人啦，就交代佢啲仆人。啊，你就话，主人都行开咗啦，咁我可以偷下懒啦，我可以咧放松下啦。佢话因为你唔知道个主人几时就即刻再翻嚟，你要同佢交代。今日我哋需要警醒，今日我哋需要忠心喺神嘅面前继续努力。请大家一齐打开《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如果大家有时间，我想请大家翻屋企可以详细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同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因为咧《马太》24章、《马可》13章同埋《路加》21章。都是讲到主再来的预言，都是耶稣在橄榄山上面的训言，不过彼此的描写有少少不同，但当你一起参照来到读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益处。我们由第34节读到36节，我很想请大家一起开声读出《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定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亦都警告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因为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就叫你们被很多的东西缠累住。第36节，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其实在圣经里面不单止讲到主耶稣再来，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给我们听，他如果你多读圣经，多留意主的再来，你是有福的。请大家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由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1至3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做乜嘢呢？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将神的道同埋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三节，他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圣经里面再没有任何一卷书讲得那么清楚。他说如果你读启示录，如果你是认真的去听启示录，如果你是认真的去遵守启示录，你是有福的，因为那个日期近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很认真读圣经，因为圣经说当你越知道主耶稣很快回来，你就要很认真的去读去查考。当你真的认真去读神的预言的时候，你就有福，因为你知道末世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让我们今天愿意爱慕圣经，我们读圣经很认真的读。而当你真的很认真地去读启示录，我想没有另外一卷书说你读这卷书有福，但启示录已经讲得这么明，为什么我们不去得这个福气呢？ 当你去念这书、读这书、遵守这个书，你就有福。
当我准备起出年和大家查考启示录，我相信起码要用半年以上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到读启示录。请大家都为我祈祷，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语言上面，我们很认真的来到去读，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日期近了，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很近了。我希望不单止你们这个礼拜日来礼拜堂啊，听下道，你们在屋企要备课，在屋企要做功课，在屋企要自己读。如果单单听下，你听少少又不是很明白，你们要回去自己读。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很认真读圣经，特别很认真读主耶稣再回来的预言，我们就知道那个日期近了。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说话实在是多么的宝贵，你的说话能够警告我们，你的说话提醒我们，你的说话又叫我们预备好自己，让我们知道真的你再回来的日子是近。当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打仗的风声，当我们看见今天很多天然的灾祸，地质饥荒是越来越加剧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在门口，你随时就会回来。我们这些做你的儿女，做你的仆人的，就是要警醒，就是要忠心，就是要常常祈求，是你再一次警惕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等候你的再来，又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更爱慕读你的话，以致我们更可以预备得好，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敢同心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